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我们今天在保罗书信的课程要进入第53课，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3:14到4。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在开始今天课程之前，我们先来复习第52课。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在提摩太前书的2:5-6，保罗是如何来说明福音的普世性？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两节经文说明了福音的普世性。第二个问题题，请问根据提摩太前书的3:1-13，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所列出的条件侧重是哪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道德的，第二方面是家庭的，第三方面是属灵的。今天在我们第53课，我们的主题是慎防异端。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3:14-4。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发现要负责慎防异端的是教会领袖的责任。在我们的复习题当中就已经发现，保罗在3:1-13谈论了两种照管教会的领袖，也就是执事和监督。那么在他们的职衔上，我们发现监督跟长老这两个名称其实是指同一个人，而这两个名称常常交替使用，特别在使徒行传跟教牧书信都是如此。那么监督这个称号呢，代表这个职分的功能，长老呢则是从旧约时期一直到犹太会堂的组织一直传流下来了，代表了这个职分的尊贵和权力。那另一方面，执事呢，他的意思是仆人或是用人，意思是执行者，着眼于仆人和工作的关系以及仆人和主人的关系。那至于这两类的教会领袖，他们的功能呢，监督是地方教会的管理人，他们在会众当中也扮演着教师和传道者的角色，肩负着牧养群羊的责任。此外呢，他们的职责还包括保守会众免除属灵上的损伤，以及做信徒的榜样，还有看顾有需要的人。换言之呢，第一世纪的这些的监督有时就等同于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牧师。那么执事呢，是监督的助手，也在属灵上面有服侍。他的工作呢，主要是在教会生活当中一些关于事务性的工作，像使徒行传第6，新约教会的第一次委任了几位执事。第二方面呢，我们来思想在3:14-16，提摩太前书的3:14-16谈论到教会的使命与性质。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是整个上下文的神学基础。在经文里面14-15，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诲，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两节经文当中，首先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性质。教会呢，就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我们才会体会在对监督的职分强调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体会保罗关心教会的同工要把家庭治理好，以至于来治理神的家。然后更深的，保罗引述出另一个双重比喻，就是柱石和根基。那么教会的使命呢，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为真理做见证，并且抵挡假师父，是护卫真理的堡垒。那么神借着教会传扬福音以及坚守真道。所以从这样子的经文当中，我们明白教会的性质和使命，那么就带出了下一节全书的中心要节，就是三章十六节。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教义诗歌啊，经文是这么说的：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这一节经文呢，保罗很可能是引自早期基督教会当中常用的信条的诗歌。那么在这首短诗当中，保罗重申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而且借此呢显示福音的核心就是敬虔的奥秘。那么这是我们成圣的途径。这里说到神在肉身显现，说明耶稣基督是人，耶稣道成肉身，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基础。那么被圣灵称义，说明耶稣的复活表明了圣灵的能力在他的里面。被天使看见以及被接在荣耀里，说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以至于在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当中，使我们不但得着神的悦纳，而且我们靠着基督，他的一生完美无瑕疵，蒙神的悦纳，以至于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这样子完美的典范，有这样子的成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赐下这个能力，使我们可以容神一人。所以当保罗以大哉近前的奥秘来带出整首诗歌的时候，其实真是指向了其中三个层次的教义真理，从基督论到救恩论，以及在整个提摩太前书上下文所论的教会论。保罗在此呢，先谈论了教会的领袖、长职的职分，以及教会在地上的使命，进而他发出这样的赞叹：众信徒都因耶稣的救赎而进入了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中，在神的家中有份，做神忠心的管家，参与福音的广传，这是何等荣耀的职分。所以让我们看见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整体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状态，那么从此就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保罗赞叹说：大哉敬虔的奥秘。那么进入第四章，保罗就劝勉提摩太关于提摩太的使命。提摩太主要的使命呢，乃是要提防异端，做神的好仆人。当时呢，这些错谬的教导是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威胁，那是保罗竭力警戒信徒要防备的事情。事实上，使徒保罗一贯不变的方法，就是以正确无误的真理来摧毁虚谎无凭的谬论。保罗将注意力转移集中在提摩太的使命上，只是他如何在以弗所教会的需要和问题上要给予适当的协助和教导。首先四章的一到五节，保罗直接指出异端乃是出自魔鬼。 传异端者呢，常常禁止人嫁娶以及禁戒食物，明显的与圣经的真理相违背。那么经文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我们发现，无论任何的时代啊，假教师都是教会的威胁，甚至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啊。耶稣以及使徒们都曾经三番四次的指责这群假教师。那么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所面对威胁，大概是来自教会当中某些信徒，他们追随着希腊的哲学，认为人的肉体是邪恶的，只有灵魂才是要紧的。他们拒绝承认创造主的美善，因为他们认为神与物质世界接触就会蒙受污秽。虽然这群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信徒，他们仍然尊崇耶稣，不过他们并不接受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些问题我们在哥罗西书的异端当中就曾经面对过。保罗知道，如果不禁止这些教导，基督的信仰真理就会被扭曲了。我想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体会啊，这些做教师的，即使他们认识自己的教导，而且本身呢行为上也是循规蹈矩，而且也自认为所讲的是神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仍然需要学习查验。如果他们所说的与圣经不符，他的教训就有问题。所以保罗指示提摩太要努力抵挡任何使信徒信仰偏差的似是而非的教导。那特别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些假的教导呢，有些是很明显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可是有一些呢是经过许多包装，非常的隐晦，不容易察觉。所以保罗特别指示提摩太要分辨，要防备这样子的异端，特别有一些所谓假冒的问题都要学习查验。那么当时这些异端呢，经文当中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三节到第五节，当时的异端呢，他们是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明确的指示真理。那么信徒，我们如果可以明白真理，就晓得神所创造并且后赐给人类的各样食物都是美善的，而能够心存感恩的领受。所以面对一些假教师的教导，保罗肯定的指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的，都是善的。我们了解经文的根据其实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看着他所创造的甚为美好。求神恩待，有时候我们在用事物的当中，我们真实也需要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的第53课，慎防异端。经文是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第4章。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若是在收听的课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我们联络。当我们提到提摩太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仍然面对着一些异端跟假教师的问题，那么保罗指示提摩太要防备， 同时呢，保罗乃是以真实的圣经的真理来驳斥这些似是而非的教导。保罗特别提醒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的，都是善的，我们要为此而感谢领受。不过另一方面，我想我们在应用这些真理的时候也要平衡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妄用神所造的东西。我们发现啊，当我们会妄用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贪嘴好食。如果我们妄用爱情的时候，就会产生邪情私欲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罔顾生命的主权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谋恨人杀人的问题。相反的，我们在服侍神当中，我们要尊崇主，并且享用他所赐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意义啊，提醒我们这一切的主权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感谢领受。另一方面呢，中国人呢是很注重吃啊，如果我们连吃东西都祷告都感恩，那就是每一件事情凡事谢恩，不论好事坏事，不论我们顺心的事不顺心的事，遇见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心存感恩，都知道是经过神的手，这位创造的主以他美善的旨意引导我们经历世间的种种。那么保罗说，这些假教师呢都是说谎之人，诱惑那些人跟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么鬼魔，我们发现这些鬼魔的道理往往会模仿一些真实的事物去欺骗人，就是所谓仿冒品。所以呢，要分辨这些仿冒的东西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有真理的根基，我们根据真理来分辨什么是仿冒的。当时的假教师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初代教会里面他们定义了非常严格的规则，要求信徒遵守。我们可以看见经文当中提到说，禁止人结婚，禁止吃某类的食物，使人觉得好像我比别人更圣洁，我比别人更能够在一些生活当中谨守一些条例，过得很公义的生活。不过我们了解，在这样子的行径当中，对我们身体严格的限制并不能除去罪恶。所以呢，有时在面对一些这样子的教师的教导当中，我们也要留意的查验，仍然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分辨，不要只为这些教师的外在的生活方式跟操守过分受吸引。我们甚至不是看这种敬虔的外貌，留意看他是如何讲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信息的来源。那到底这些教师是高举自己的敬虔，或是高举耶稣基督呢？我想这是我们分辨的准则。那么在面对异端当中，提摩太的责任呢，在四章的六到十六节，提摩太一方面要教导信徒提防异端，另一方面呢，自己也要经常研读和遵守神的话。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原则，就是在四章十六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么我们发现根据这个原则呢，在整个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六到十六节呢，有一些纲要。在第六节会提到要借着教导，也就是提摩太要谨慎自己的教训。七到九节是提到借着榜样，再次提到要谨慎自己。那么第十节回到一些实际的指示，然后从十一节开始的另一个段落又重新提醒提摩太要借着教导，也就是谨慎自己的教训。十二节是借着榜样，又是谨慎自己的指示，然后十三到十六节又回到实际的教导。那么从这边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保罗借着提醒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以及一些实际的指示。所以首先呢，在四章六节，保罗提醒，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就是提醒提摩太要借着教导，也就是谨慎自己的教训，特别内容上呢是要指出这个末世的危险。所以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呢，已经有这么多的假教师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这些事要提醒弟兄们，在教会当中要直接的教导。那另一方面呢，在第七到第九节，保罗如何提醒提摩太要借着自己的榜样呢？也就是要操练敬虔。在七到九节，保罗提醒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在敬虔的操练当中呢，保罗直接提醒，这是提摩太谨慎自己的榜样当中非常重要的。那经文里面也很直接指示要如何操练敬虔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是要弃绝的，特别在话语方面啊，我想是针对当时教会当中很流行的一些所谓世俗的言语跟一些荒谬的话，这些是要弃绝的。另一方面就要积极的操练，所以我想也让我们思想啊，我们的身体是需要运动操练，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操练的，好像是运动一下我们属灵的肌肉啊，也是需要操练，让我们在属灵的能力当中也是健壮的。那其次呢，在四章十节，保罗给了一个另一个实际的指示。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保罗教导指示说，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但他的救恩是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才起作用，似乎指示我们在基督以外的敬虔是真的敬虔吗？特别是针对假教师啊，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劳苦努力，要敬虔，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神。对比于这些似是而非的鬼魔的道理，他们是好像在操练敬虔，饮食啊、嫁娶都好像很认真努力，可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是否真的是在基督里呢？那么第二个层面，从第四章十一节开始又再次重复提摩太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要借着教导。四章十一节的地方，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一连串的命令语句啊，跟第六节所说要提醒人，这里是说要吩咐人，要教导人。那么一样在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这个经文非常宝贵啊，我们最好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又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谨慎自己，乃是借着他的榜样。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领袖，我们了解在年长者的面前难免自己呢会把自己看低了，那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努力在言行举止、爱心、信心、行为、清洁上，不论你的年龄是如何，神都要用你，不要让年纪妨碍你我的服事啊。那特别这边保罗提醒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所以当我们在研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不妨你留意保罗其实在全卷书当中都有很多的教导，都是关于言语的、行为的、爱心的、信心的、清洁的，都是非常实质的指示，对教牧提摩太自己本身，甚至对信徒。那么特别保罗也给了一段非常长的实际的指示啊，从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非常实际的指示提摩太要如何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呢？第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在这个最后的给提摩太的提醒里面，我们真的发现保罗非常强调他的门徒提摩太在当年蒙召的时候，众长老按手在他的身上，借着预言给他的恩赐。保罗提醒说要好好的运用神给他的恩赐，不要轻忽这个恩赐。那这里所提到的十三节讲到了宣读、劝勉、教导，我们了解这个是在当时的教会的敬拜当中可以说是当时崇拜的一些项目。宣读我们了解就是宣读圣经，当时的圣经呢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旧约全书，而使徒或教会领袖他们所写的书信呢也是在宣读的范围当中。而劝勉呢是要指着说是要阐明、要解释、应用圣经，以及教导是指着一些教义上的引导和指示。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是对提摩太成为教会的牧人他要如何看重神的话，以至于在这一方面的恩赐的操练和应用呢，保罗提醒要殷勤还要专心，以至于众人都看出你的长进。所以对比前面说，也许因为你年轻会引起别人的轻看，可是另一方面当我们愿意在这一方面操练殷勤专心长进，就不至于被人轻看了。我想这是保罗给提摩太非常完整的如何在面对异端的情境当中给他非常清楚的指示。他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传道人，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以至于在这些事上恒心的时候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他的人。对比于当时假教师能说不能行，或者说的根本就是过于圣经所记载的。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请问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当保罗以大灾近前的奥秘带出整首教义诗歌的时候，他所指向的是哪三个层次的教义真理？请问三章十六节，当保罗以大灾近前的奥秘带出了整首的教义诗歌时，他所指向的是哪三个层次的教义真理？第二个温习题，请问提摩太在慎防异端的责任上有什么原则？请问提摩太在慎防异端的责任上有什么原则？答案是在四章的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感谢你，虽然在服事当中有难处，但是谢谢你，你已经赐下丰富的恩典和真理，引导我们愿意花功夫，使我们生命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在真理当中扎根甚稳的。谢谢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建立我们、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殷勤、能够专心，可以不断的有长进，也显出这样子的榜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要进入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下一课再见啦，拜拜。